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听说了吗？最近特朗普 2.0 时代的话题特别火，咱们今天就来聊聊美联储的生存战。
对呀，我最近也看到不少相关新闻。你还记得今年七月那事儿吗？特朗普竟然拿着一份美联储大楼的装修清单跑到美联储门口去了，还说要炒掉超支的项目经理呢。
当然记得，当时鲍威尔那表情肉眼可见的局促啊。他之前明明已经解释过项目没脱轨，还说特朗普把一栋完工的大楼也算进成本里了，两人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争吵的画面全世界都看见了。
是呀，这可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第四次造访美联储呢。一直以来的传统都是央行和白宫互不干涉，这样双方信誉才会更强。可现在这情况，美联储内部的人肯定特别紧张吧。
可不是嘛，从一月开始他们的情绪就变了。一开始还乐观的觉得政客们的关注点会转移，结果后来都在心理上筑起防线了，就怕被侮辱、审查和批评。
大选前夕，特朗普还说鲍威尔降息是帮拜登，有政治动机呢。副总统万斯也游说过要对基准利率多些政治控制。虽然后来有些经济学家也觉得该降息，但特朗普那公开宣泄的愤怒也太不寻常了。
对呀，他给鲍威尔起的那些外号，太晚了鲍威尔、顽固的骡子、大输家、蠢货，听的人都替鲍威尔捏把汗。华尔街也不安，虽然想降息，但更怕央行独立性受威胁。
后来特朗普放弃解雇鲍威尔，又把矛头对准 FOMC 其他成员了。九月的时候还想通过社交媒体驱逐库克理事，说他抵押贷款申请造假。库克否认了，还把案子告到最高法院，听证会明年一月开始呢。
这事儿一出，其他独立机构肯定也收到信号了。要是特朗普敢动美联储，他们可能就是下一个。有内部人士被问到一届政府能带来多大改变时，说三年时间还长着呢，这语气里都透着担心。
自一月以来，美联储内外的联邦雇员都觉得明哲保身才是上策。不过还好，美联储那些显赫人物没完全销声匿迹，货币政策之外，领导层在政治问题上都照本宣科。鲍威尔总说利率决定只看经济数据。
对，关于明年一月解雇库克的听证会，鲍威尔说发表评论不恰当。消息人士说现在温度降下来了，但正准备明年初气温再飙升呢。大家都知道美联储独立性能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可要是库克真被驱逐了，美联储自主权就不牢固了，通胀情绪可能会抬头。
不过分析师还没把现在和尼克松、伯恩斯那时候比，当年白宫和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步调一致，把经济拖入危机了。经济学家普遍觉得捍卫独立性的人多，还有市场密切审视，政客们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美联储的运行轨迹。
选择性沉默好像成了大家一致的策略。批评人士说 FOMC 有点太吸引华尔街注意了，靠着神秘的点阵图和成员演讲里的面包屑线索，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游说让美联储退居二线，这也是内部人士想要的。
但美联储得向国会负责，也就是向美国公众负责呀。现在经济动荡，企业领袖和消费者都不确定方向，关键决策者要是不发声，可能会造成破坏和沮丧呢。而且还要平衡反驳内部偏见指控和提醒公众美联储关注使命之间的关系。
还有个尴尬的问题，谁才是美联储真正的掌舵人？贝森特明确说找新领导人时要任命影子主席，等鲍威尔明年五月任期结束，这人就成实权人物了。
这想法可不太受欢迎，但白宫还是推进公开招聘程序了。受影响的各方都在关注领跑者，但也没太压住结果。大家担心这种广播式选拔给潜在提名人压力太大，他们还没在央行积累多少影响力，就得去纠缠管理各方预期。
华尔街也在准备早期震荡呢。之前鲍威尔任期内还有稳定共识，可最近美联储内部分歧越来越大了。瑞银的 Paul Donovan 说，现在更有趣的是美联储内部的分歧程度，这可能给鲍威尔的继任者埋下隐患。
是啊，要是继任者威望没那么高，美联储可能会更倾向于表达异议。不管新制度下要解决什么问题，特朗普内阁都喜欢闭门解决。对那些不想被白宫盯着的联邦工作人员来说，这种关注点转移来得越早越好。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在特朗普 2.0 时代面临的挑战。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肯定不小。
是呀，希望美联储能守住独立性，毕竟这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经济生活呢。今天的播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次再见。